法空还有我空、哦、那这是在修行上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因为这个是主要的道理是这样，我们在不知道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的认识就是有法执、有自性、有我执、有我的这一些刚刚讲的、哦、实啊、依啊、常对我、哦、从我而出发、哦、那现在这一个佛或是这一些经论告诉我们要不断的去告诉自己，这个我不存在，我不存在，我不存在、哦、要不断的这样子的去告诉自己，或是提醒自己、哦、从这样的一种观察，不断的去确反复的去确认说，哎，对，我不存在、哦、那这样子慢慢的，才能够内化到我们的一个心呢、啊。这个是从这个所谓的我的这一个特性去不断的反复的一个观察它的不存在、哦、然后去破除这一个所谓的我执、哦、那如果从这一种生活的一种我们跟其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的关系上来说呢，这个我它会伴随的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所谓的烦恼、哦、比如说控制啦、主宰啦、哦、或是非怎么样不可啦、哦、等等之类的、哦、或是比较自私啦、哦、就是说这个有我的这样的一种思维里面，它特别是以他为中心开始活动的这一种身心的反应，就是这一些东西、哦、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调伏他或去消融他呢？那就是去培养跟他相对峙他的这一些功德、哦、怎么跟无我相应的功德，就是对峙我的这一些所谓的烦恼，没有佛教术叫烦恼嘛，比如说慈悲、哦、或是奉献， 懂意思吗、哦、不要自己说太自私啦、哦、就是我们愿意去奉献去付出，这个是一种在身心上的一种去对峙，就从这一种与我相对这些功德来对峙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的一个活动、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啊哦、就是大家如果是一种无我的一个、哦、就是说这种奉献的一个时候啊，大家不会太在意一些那一种别人的一些冷言冷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哦、你反而是那一种我要得到为要某种目的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会去防人家来夺取你这一个机会，这样子大家可能大家或许可以做这些这样的一个连接，就是说今天我就是无所得而来哦，无我没有那就是有一哦，就是没有带任何一种得失心，应该这么说啦，不要有所得失啦、哦、有所得有所失这样子哦，那该怎么这时候我们的这一个脑子比较清楚，遇到一些状况该怎么做就知道怎么做、哦、该放我们就要放、哦、那如果是有我执夹在中间的时候、哦、那我们所做出来的遇到一些境界所做出来的判断就完全不一样、哦、那会陷入在那一种更加的一种争斗的一个漩涡当中、哦、人我嘛， 人我的是非就这样子出来哈、哦。那无我，那你就可以就是做，可以做着比较怎么讲，更正确的一个选择，或是处理，或是反应，好、哦、处置一些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事件，也就是说，没有非怎么样不可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啊，哈、哦，所以凡事都是能够为这一个整个哦，假设我们说是为了佛教而做一些事情，那我们能够想怎么样能够为佛教更好，哦，那我们就不会用我们自己哦这样做的得跟失多少，不去这样去衡量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出更正确的一个决定，哈、哦，那也会更洒脱，就不会有一些那一种。比较少会有一些纷扰，没有纷扰是骗人的，呵呵，懂意思了，所以总是就是这一种无我的教学或是观无自性呢，这边导师谈的比较是从这一种已经进入这一种止观的一个层次了，不断的反复去破除这一种我的概念，我们都总觉得我是存在，我们就是好好去探求，如果它能够存在，那应该是什么样的存在？结果找半天找不到，哦，每次找，你就越来越确定。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做一些事情都不太笃定，但是一旦有一些经验之后，笃定这件事，这个字大家知道了，哦，我们就可以很笃定，就是这样子。大概就是这种对无我观啊，破这种自信，就是我们已经变得非常的笃定，一点都不会怀疑哈，在梦中醒着啊，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怀疑，要到达这样的一个层次，那再配合这种身心的一种跟善法的这种相应的一个实践，那就一步一步能够真的能够走到那个器物的这样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了哈，在还没有得到器物这个层次，导师说有一个层叫什么圣解空性，大家听过没有？圣解空性就已经有力量的哈，就已经非常有力量。导师说这个菩萨能够不断在生死当中利益众生，最重要的一招啊哈。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智慧的元素，他说是圣解空性啊，对空性的一个圣，这还只是圣解是一种确定，对这件事情的一种确定，一种心的一种确信啊，但你还没有体悟哦，体悟那就更不得了，懂意思吗？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的思维。那我们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圣解的话，那么这一种智慧在我们身心里面就能够产生力量。这种不善法，我们大概不太会去做啊，哦，不会有这种不善法的这一些业呢。那我们基本上都是不会堕恶趣的啊，哦，会堕恶趣就是做一些恶业啊。哦，所以能够对这种真理空性无我这种道理的一个能够圣解的话，那我们的戒行就能够很有力量，哦，很有力量。那，要得到这个人生不会太困难的啦，哦，导师说这一个如果有就是这菩萨不应该怕，哦，一些人啊，哦，我们当然不是批评，哦，就是想，就是说，哎呀，娑婆怎么样？太苦，所以想去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世界去修哦。这当然我们也都欢喜了，哦，都随喜，嗯。但是导师说，这种怕堕落根本就是不对的心态了哈，哦。因为就是你还想做一点坏事，你才会怕堕落。大家听得懂是？ 这个内心的一个，你还想做一点坏事，看到坏事你还想做一些，你根本没有那种不想做坏事那样的一种这种决心跟力量，或是你根本没有那一种，你没有那种想法啊、哦。如果你有那种不想，根本不会去想到要做这种事情啊、哦，这种坏事，你根本跟恶道根本就是没有缘的啊、哦。是，然后你能够生生世世的一个发愿啊、哦，能够见佛闻法。就是在这个五圣共法里面嘛，勤修三福行，愿生佛陀前啊、哦。生佛陀前有广义跟狭义，广义就是说在有佛法的地方嘛哈、哦，狭义就是真的能够遇到佛。那因为我们现在在佛灭后了嘛哈、哦，那能够在有佛法地方能够有这个善知识的引导，那这样也很好啊、哦。所以导师。教我们，我个人就是从开始学习佛法，接触到导师的教导里面，对于导师这一些教导呢，我们是透过这样的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熏修啊，我们是深信不疑的啊，不会说哎呦，到这一个要往生之前改修念佛，觉得太没有把握，不会啦。这个只要你深信因果，你没有那个因，你就不会有那个恶道的果。这个就是如就是所谓的正见力啊、哦、好，再来就是要谈这个二空的相成、哦、二空的相成。那刚刚也是做一个收摄，也就是说这一些内容听起来好像跟我们的有生活有点距离，那但是我希望透过刚刚的一个说明，可以跟生活做一些连结，做一些连结。嗯，好，那在二空互成的这一段里面呢，导师有一个偈颂，这个偈颂说：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啊，我所就是法啦，我就是这个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我。诸法性上空，何况于彼我？所以，我空就能够得法空，哦，法空就能够得我空。法就是所谓的我所，哦，我跟我所是相待的。嗯，你没有我就不会有我所，哦，你没有我所也就不会有我，这都是相待的。哦，好，那到底是观我空，还是先观我空，还是先观法空？意思就是说，你得我空就能够得法空，得法空就能够得我空了哈、哦。那基本上在佛教界里面是先得我空的哦，哦，以这个体悟的体证的一个点来说了哈、哦。但是佛教的菩萨又要先广观法空，大家有听过吗？就是如这个金刚杵大家看过，就是两边大中间狭嘛哈、哦。刚开始要广观法空，然后要到了要去悟诸法实性的那个阶段，才收摄到五蕴观我空哦。那体悟到我空之后，又进一步的广观法空哦。那基本上这个菩萨修道是这样的一个历程啊、哦，所以真的证悟的话，是主要是在我空这一方面啊、哦，因为法空太广了，一定要收摄在这个我空的一个观察，所以先得我空，嗯，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的产生，就是那好，那声闻有没有法空？声闻证我空，一般我们都说声闻证我空，对不对、哦、那导师说没有我就不会有我所、哦、所以声闻也有法空，也能够证法，只是说他的法空呢不够广，不够片，懂意思了、哦、所以声闻的空如这个毛孔、哦、那佛或者菩萨如太虚、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样来教导我们这二空互成这一段啊、哦？这边又可以分成七个 段落来谈啊，二空互成，有我空的打法空，有法空的打我空啊，然后说明声闻跟大声之有无法空啊，好，再来抉择贯通声闻之有无法空，然后在第六段就是说大声亦有无我无我所而误入啊，这很重要。不要以为这个大圣广观法空，就是这个就是由这个广观一切法而误入，没有，广观一切法是在做一个资粮的一个积聚啊，然后最后要去入的时候，还是收摄到无我无我所的一个观察啊，嗯，好，我们来看导师的教导。好，导师说我空与法空呢，在般若经论中常常是互相证成的、哦、我空所以法也是空，法空所以我也是空、哦、若了达众生而无有我，那怎么会有这个我所的这样的一个法，我所有的法呢、哦、我所是我所有的法，我所依的法，如我的身体，我的财产、哦、我的名位，我的国家，我所有的嘛、哦、凡与我有关的系属于我的，就是我所有的法、哦、那又如我是受假，是取身心而成立的、哦、所以如五蕴六处六界六识等，都是我所依的这个法假，法的法假，法的假施设、哦、那我所有我所依都是法，无我就没有我所，我空也就法空，所以这个我空也就我所空了、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那我所就是法的意思、哦、我所都是法，嗯，好，那这边就是在讲，就是说这个我跟我所啊、哦，好，那这个我是这个受假，是取着于身，就是摄取身心而成立这样的一个我啊、哦。所以我跟法它是相依的啦啊、哦，我怎么而成立的啊、哦？是摄取身心而这个成立啊。哦，这样的一种不特切罗我嘛、哦、嗯，好，反之诸法的自性似乎是真实，尚且是空的、哦、何况那是依法而立的我呢，那就更不孝说是空的、哦、好，那这边导师是透过这一个，因为法是空的，那这个我是怎么样形成，就是法是我是由法而无蕴嘛、哦、无蕴合合而产生这一种我的这一种、哦、这个概念、哦、好，那既然法都这一个不真实，那不真实的法合合而成的这一个另外的一个所谓的合合相的法，那怎么会是真实呢、哦、这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二空互成、哦、好，所以导师说本颂含有非常深的意义，唯有大圣的中观者才能够如实开显贯通、哦、好，这是说在声闻法中多说无我，明说法空的不多、哦、因此在佛法流传中就分为二派、哦、西北印度的一切有戏以为佛但说无我，法是不空的、哦、这就是毗昙伽啦、哦、阿毗达摩、嗯、无我但是有法有、哦、我无法有、哦、好，那中南印度的大众系中呢，有的就说佛说我空也说法空、哦、如这个诚实论的一个、哦、所说、嗯、好，大乘佛经那不用说，是主张是一切法空的、哦、 对于这个我空即法空呢，如果从有不系而来的瑜伽中，就以为小圣但说我空，大圣说我法二空啊、哦，因为经确实是这么说的嘛，哈、哦，嗯。有部也是这么主张的嘛，我有部是这个我空法有嘛、哦、所以小圣但说我空、哦、大圣才说我法二空、嗯、好，中观中近于中南印度的学派认为小圣有我法二空、哦、好，那大圣也是我法二空，经一龙书论而抉择贯通，这个声闻也有我法二空了哈、哦，那到底他们空空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呢？那要看这个《空智探究》里面关于导师在讲部派那一段啊、哦，也就是说部派里面也有谈法空的啊、哦，但是他们所谈的这个法空呢，跟大圣所谈的法空它的概念不太一样啊。哦，但是也有已经非常接近了，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到，那他特别是大众系的大众部的这样的一个主张，详细要去看空智探究、嗯、好，我们进一步来看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的一个说明，这边导师举的这一个大智度论所说了，但是你有一个引一段引文是小圣弟子顿根故未说众生空，也就是我空，大圣弟子立根故未说法空、哦嗯、不大立根的众生未说无我，立根生智的众生说诸法本来空、哦、好，大圣经明确是明显如此的，这个大智度论也这么说、哦、大智度论也这么说，但是导师说这不能说声闻弟子没有法空、哦、因为大智度论后面还有说、哦、若了了说前面是这个怎么讲偏重说了、哦、偏重说，若了了说呢则言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则言无我二种说法皆入般若波罗蜜相中，般若波罗蜜的实相当中、哦、以是故佛经中说趋涅盘道皆同一相无有异道、哦、好，导师说这明白说破了众生空的无我与法空，只是说的明显一些或是含混一些，就是上面的这个大智度论文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了哈、哦、嗯，其实都是般若的正观一圣一位的解脱道啊、哦、一圣一位的解脱道，所以阿含经多说无我啊、哦、无我那就无我所，那其实无我所谈的就是法空了哈、哦、嗯，只是不谈一切法，没有一切法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文句而已、哦、其实都含摄在这个我空都已经含摄、法空都含摄在这个我空的教学里面了、哦、含混一些而已、哦、好，所以说我所法尚不着，何况于法、哦、以是故众生空法空终归一义、哦、什么意思？导师这边讲，这是说能得无我无我所的一定能通达法空、哦、因为观空的意义都是无自性、哦、观我无自性而达我空，如以此去观法当然也是空的、哦、只是你没有广观而已，懂意思吗、哦、不过声闻者呢，但破无我因缘生诸烦恼、哦、然后离诸法碍，不畏老病 这个恶道之苦，不复欲本末推求了了，破坏诸法，但以这个得脱为是，也就是他们是以得解脱作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志业了哈、哦、的一个目的跟目标哈、哦。那破坏诸法就是去观察它的一个实性不可得，主要是要讲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哦，去破除这一种实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哈、哦，所以破坏诸法。好，导师说，这就是急求证悟，直从观无我、无我所入手，不再去深观法性空。哦、但这不去探求，佛也不为他们说法空，而绝不会指法是实有的。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他没有去观，不代表他会执着法是实有。他若去观，还是可以观。观得法空、哦嗯、如若无众生，法无所依，无我无我所，自然得法空、哦、所以这样声闻的无我是可以通法空的，而不与法空相违反、哦、好，那这个一中论的观法品的开示，虽广观一切法空不生不灭，而由薄反约的正观还是从无我无我所而误入、哦、所以修学这个大乘菩萨道的这个行者呢，修行者要记得这一件事情、哦、就是要误入这个诸法实相呢、哦、还是从无我无我所的观照而误入的、哦，而不是去广观一切法空、哦、广观一切法空是在前面阶段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资粮的一个培养了、哦、资粮的一个培养、嗯、好好，那导师说这正是生死的症结所在，就是我跟我所见、哦、我见，所以要观无我无我所，才能够破这一个生死啊的症结。所以导师说，出世的解脱道不会有差别的啊，不过根基不同，说了明了或是含混些，广大或是精要些啊。声闻就是比较精要，然后这一个菩萨就说的比较广大一些啊。好，所以。凡是通达我空的，就一定通达法空，可以不深观法空，不开显法空，而绝不会坚持自性有而障碍法空的情况。好，所以不会是这样的一个，不会坚持，不会有这种坚持自性有而障碍法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好，如执法实有，那他不但不解法空，也不解我空、哦、不但不除法执，也是不除我执的、哦、所以经上说，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那龙树菩萨也说，若见因不实，我见则不生，由我见灭尽，诸因不更起，因子乃自在，我见亦恒存、哦、所以导师说，谁说声闻圣者知我空而说一切法实有呢、哦，所以不解法空，不离法执，谁说能离我执呢、哦、所以不离法执也就不离我执，你离了我执就一定离法执、哦、这是导师依据这一个龙树菩萨的一个经论所说了、哦、 所以取法相的人就会着我，不会说没有我，然后对法还有执。如果对法有执，就对我就有所，这是《金刚经》所说的啊。然后若见因不实，我见者不生啊。那由我见灭尽，这个诸因更不起。这个运呢，也就是法的意思了哈。如果能够见到法的这个不实就是空呢，那就能够破除这个我见，那我见灭尽呢，就不会有这个法的这种执着的一个升起，那如果法执还在呢，我见也是在，这一个所谓的宝行正论讲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听得懂吗？这个因代表是法，就是五蕴的蕴，好，所以导师最后这边说，可以推知，佛说本来一位，只是前者见浅，深者见深，浅深缘是一贯的，到了偏执者的手里，才分为彼此不同的解行，也就是缘起，就是性空了嘛，但是声闻部派对缘起，性空没办法如实的掌握，觉得要依实力假，那这个是导师在这个空识探究里面所说，就是可能大家明年的空识探究，那第四章中论的空是院长讲，那在中论的空有一个图，缘起、假名，他就画两条线分出来哈，缘起，然后分出一条线，分出两条线哈，一个叫自性空，一个叫假名有哈，然后呢，再拉两条线。这边这个中道哦，八部中道，八部是用括号的哦，中间有一条虚线。这个图呢，如果能够把它记起来是最好了，因为这个图它是导师在解说整个这一种《阿含经》跟《般若经》中论的一个教学，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图，一个很简要的一个图，它道破了。这一个所有教学的一个核心的要义在这边，就是本来佛说缘起，那主要就是要离两边而去入这个中道，也就是实相的一个体悟嘛，中道不是不偏苦不偏乐，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它是这一个离妄情的一个状态，离妄情，所以你只要能够离妄情，那就是中道，你若有妄情，你不管是偏哪里，都是在不中的一个状态，离妄执，你才能够超越这种这两边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好，那佛说缘起，但是在部派佛教呢，他觉得这个缘起应该要有一个法是实有了，你才能够安立这个假有的我，懂意思吗？要依实立假，好，那导致说因为有部派这样的一种没有正确掌握佛说缘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所以般若经就出来安立二谛的教学，就是世俗跟圣义的假施舍、假名跟圣意的自性空这样的一个教学，如果透过般若经的这一个二谛的教学，就能够达到中道。阿含经是缘起，就直通中道了。但是般若经就是对治这个部派的，它必须要透过二谛的教学才能够达到中道。这个是这个图所要表达的，整个收摄整个佛教史的一个佛教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过程，好， 这有点谈远了啦，因为没有书这样讲大家也听不懂，大家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情就好。好，哎，等一下按错了，好，再来，导师，就是在第二，这个，在这个修学的方便呢，导师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是教观的宗本，就是依般若经来说，然后再来说明二谛的观门，就是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依熟则真，依熟得真谛，依真得解脱。世俗假施舍，名言是所事，名假受法假，正道三分别。这个是世俗假施舍门。自性如何有，事观顺圣意。那这就是圣意无自性门。我们现在是在圣意 无自性的这边，那总名圣意观是依着缘起来说明，那别是顺圣意观就是我们前面刚所说的法空跟我空，好，最后再来第三段丙三要说明起修的方便，起修的方便，也是我们怎么修啊。然后这个导师用一个偈颂，他说惑业由分别，分别由于心，心复依于身，是故行观人。所以我们这个思念处怎么观呢？身受心法，所以是从身开始下手的。好，那这边可以分成四段来做说明。好，那导师这边说空是要观众生与一切法都是性空的。龙树菩萨继承佛说的独道精神，以为初学应先从观身下手。这个导师在学佛三要也说，菩萨虽然要广观一切法，对不对？但是要先从五蕴的开始往外，就是开始的一个初始的一个起步，还是先从五蕴身心开始的，然后广观一切法，这在学佛三要里面导师有特别谈到，大圣的这一个空观呢，虽然说在误入这个诸法实相要收拾到无我无我所，前面就要广观一切法，但是要广观一切法空的起步呢，还是从五蕴开始，所以这个大家要非常的留意。好，那这边有一个暗语，然后大圣的观会一般的说要先广观一切法，但是此处却说初学者应该从这个观身下手，那二者看起来好像就有一些矛盾，实际上是着重的时间点有所不同，那相关的说明可以参阅慧学概说的这个大圣不共会这一段导师的教导，那这边导师就有谈，就是起步还是从五蕴开始，五蕴在慢慢往一切法的一个观察。好，那这有什么意义呢？从观身下手有什么意义？好，导师这边说，因为生死是由惑业，惑业是由分别，这边前面有讲的嘛，前面有一个偈颂，就是苦因于惑业，对不对？业惑由分别，分别由戏论，戏论亦空灭，有没有？ 是在前面的地方，所以这边有一点在这个收摄前面所谈的惑业是有分别，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阿含经不是说无明是开端吗？这边怎么会跑出一个惑业有分别？大家会觉得迷糊吗？会不会啊？因为这边的一个面向不太一样了。十字缘起它比较是从一种 生命的一个流转的一个面向来谈。那这个这边的业惑有分别是已经在生活，导致这个大圣的这样的教学是拉回到生活的一个现实的一个场景。怎么说呢？我们的贪啊，平常你会有活动吗？贪啊，贪的烦恼，平常如果没有看到自己喜欢，大概不太会有活动，对不对？它是没有不太会活动的嘛，贪。那当这一个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这个贪的这个惑烦恼就开始活动了，就开始，如果不是我们的，我们就想尽办法要到它，对不对？就是，好，那为什么这个活贪的一个活动会升起呢？在大圣说，因为你不正思维，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是不正思维而引起的呢？你摆在圣者的面前，他的贪活动他不会升起，因为他有正思维。这样讲，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吗？你一定是开始想象它很美妙的滋味了，但是它里面也有让你痛苦的滋味，你们都忘光了，懂意思吗？所以这个圣旨是要观味换理的，味就是它对我们有什么美妙的一个滋味，味嘛，爱味，它一定是有好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才会起这个贪着。但是它不是对我们只有好处而已，它还是对我们有过患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只是想到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正思维就起了这种贪的一个烦恼。所以这个惑业，你起了这个惑，你就会造作跟惑相应的业，那就是你从这边的分别就是不正思维了，这是拉到这个现实的一个时空来谈。为什么这个无明对或是烦恼活动还是透过这一个还有一个顶头上师，因为我们在前面三生共法谈到惑，那它的一个根本就是爱跟无明嘛，对不对？那这边它的上前面还有一个因分别，那这主要是在谈这一个我们现实时空这个烦恼怎么样活动被引起的，就是从不正思维开始来的，就是这边的分别就是不正思维，OK。好，那这个分别还是跟着我们的心嘛，是由我们的心而发出的嘛，人类从众生能发心学佛来说，心又是依于身的，好，所以从依心而起或造业来说，佛法分明是这个由心论的人生观，重视心的清净，当然是佛法的目的，也就是其实我们要修的是心啊，但是呢心是依于身的，此身实是众生坚固执着的所在，贪爱喜乐阿赖耶，所以生死这个不是死不了，这个生死没办法结束了，一直生死生死生死生死，有时候我们会读错，就是死不了 不会死，他会一直不断的生死啊。而阿赖耶所以爱着呢，却在这个此事于身色受隐藏，同安慰哦的一种取着，嗯，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其实我们的身呢、啊，是我们这一个心所取着的一个对象哦，懂意思吗？哦，所以我们先观身的这一种。不净就可以去去除这一种心对身的一种贪爱、哦、这样的一种烦恼的一个活动、哦、而不是去直接去关心如何如何、哦、你心怎么净化它稍微有一些错，所以要从身开始，就是从四念住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哦，好，那导师这边说，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几乎都是为了身的、啊、哈、哦。那身体是一起安定的，容易执常，执常也就着乐着净，这是众生的常情啊、哦。反而心是刹那不住的，所以执心为常。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在执着我们的身啊、哦，不是执着我们的心啊、哦。如执心为常的。依此而着乐，执着这个心是乐是净，可说是反常情的、哦、好，这只是神学哲学家的分别执论中称为这个是如梵天王说，也是婆罗门的古老思想，是婆罗门宗教家、哦、这神学家哲学家他们才会有执心是常、哦，所以如这一个如众生专心染着此身体、哦、是不能发心不能解脱的大障碍、哦、这个如就是如果啦，如果众生的他是专注心专心染着于这个身体，那是不能发菩提心、哦，或是发心去修行而得解脱、哦、也就是不能解脱的大障碍，是故呢应先观身、哦、那佛说的道品四念处为第一，称为一圣道，四念处又是以观身为先、哦、观身不净，观身为不净，苦无常无我，就能够悟入深空。好，对身体的这个妄执爱着降服了，再观身心世界的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就能够去入解脱、哦、好，导师说佛法中有直截了当的以心为主，理解是为心的、哦、修行是直下观心，这与一般根性爱着自身的众生不一定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严密的包围，不想不攻破堡垒，就想这个擒贼擒王就是心呐、啊，堡垒就是身体了、嗯、实在是说来容易做来难，自身的染着不息、哦、这才有些人要在身体上去修炼成佛、哦、那这个就是。这个导师在谴责观心为主的一个修法、哦、好好，那这一段也刚好告一个段落，我们时间也对不起也到了啦，所以导师说我们要修行要从这个身体开始着手、哦、要对身体的染着去去除开始、哦、你如果不开始不这么做、哦、那就想说这个是次要的，所以就有些人要在身体上去修炼成佛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样子了、哦、因为这个身体是我们染着的嘛、哦、 那你又不去观他这个不净，哦，那就会顺着这种染着来修我们想要修的行，就是从身体去修炼，懂意思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哦，好，那最后我们回向，哦，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